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神奇的朋友，皮特走到山洞外，发现外面站着的是一位善良的姑娘。她说她的名字叫做诺拉，和父亲一起住在灯塔里面，她的父亲是灯塔的看守员。皮特说，
我叫皮特，准备和我的朋友艾利奥特在这个山洞里过夜，我的朋友是一条龙。
诺拉微微一笑，邀请皮特和他一起回灯塔共进晚餐。他们沿着沙滩向灯塔走去，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艾利奥特在洞口望着他们两个，直到他们走远了，变成了沙滩上的两个小点点。在灯塔里面，皮特见到了诺拉的父亲。灯塔里面的一切都让他兴奋不已，尤其吸引他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船长的照片。
他是谁呀？
皮特问道。诺拉面带愁容，说那个人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想，他的船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去了。诺拉打算给灯塔重新刷一遍油漆，皮特自告奋勇的要帮他的忙。诺拉的父亲注意到，有皮特的作伴，女儿高兴多了。他请皮特留下来了，皮特十分乐意。他迫不及待的要把自己的好运气告诉艾利奥特。可是天空乌云密布，狂风怒号，暴雨倾盆而下，诺拉和他的父亲都建议皮特留下来过夜。 在雷鸣和暴雨中，狂风卷起高高的巨浪，凶猛地扑向灯塔。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帆船正在与巨浪搏斗。船长竭尽全力，想要把船安全地驶进港口。幸好他发现了灯塔发出的灯光，为他指引了岸边礁石的位置，他才能一次一次地避开了危险。突然间，灯灭了，是狂风和巨浪扑灭了指示灯的火焰。现在，船长和船员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帆船失去了方向。如果撞上礁石，船就要沉了。皮特和诺拉急忙赶到灯塔上，帮助诺拉的父亲。诺拉的父亲向他俩大声喊道，
快，得马上把灯点亮，要不然船就会像瞎子一样撞到我们下面的礁石上。
可是老看守员无论怎么努力都没能把灯点亮，大雨和海浪已经把灯打湿了，无论怎样都不能点亮。老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皮特想了想，忽然间有了一个主意。他抓起一盏提灯，飞快地跑下灯塔外面的楼梯。外面雷声轰轰，可怕极了。但皮特全然不顾，勇敢地冲进猛烈的暴风雨中。他必须尽快把艾利奥特带过来。皮特回到山洞中，惊讶地发现那条巨龙正在呼呼大睡。艾利奥特对外面的情况全然不知。
喂，快醒醒，艾利奥特！
皮特喊道。
我需要你的帮助，大风把灯塔上的灯吹灭了，船只可能会触礁的。
雨夜，艾利奥特带着皮特高高地飞上了天空。他急速地拍打着小翅膀，在强劲的狂风中飞行。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在闪电照亮天空的一刹那，他们才能看见灯塔。他们两个终于飞到了漆黑的灯塔，落在了盘旋而上的楼梯顶端。可是，艾利奥特却遇到了难题。这个楼梯实在是太窄了，他的身躯那么庞大，他根本上不去。他喘着粗气，使劲地挣扎，但还是被卡在楼梯中间，一动也不能动。最后，艾利奥特使劲地伸长脖子，总算把头伸进了灯塔的灯房里。诺拉和他的父亲还在里面手忙脚乱地点着灯。他们看到艾利奥特的时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诺拉说，
皮特，你说的是真的，你竟然真的认识一条龙呀。
糟糕，慌忙中的艾利奥特竟然忘记了隐身。诺拉的父亲很快就认出了这个庞然大物，在港口的酒吧外面，就是这家伙把他吓坏了的。皮特赶忙解释说，
我的朋友艾利奥特是来给我们帮忙的，请站得离灯远一点，或许他能把灯点亮。
于是艾利奥特呼呼地喷着气，把他最灼热的龙火向又湿又冷的灯喷去。灯塔的指示灯终于重新亮起来了，一束明亮的警示光远远地射向大海。海面上，船长看到了灯光，他在灯光的指引下将船只安全地停靠在了港口。诺拉的父亲松了一口气。突然，诺拉认出了船头上的一个身影，那正是他出海后久无音讯的爱人，他终于安全地回来了。他们非常感谢皮特和艾利奥特，并邀请他们都留下来一起居住。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沙滩上为艾利奥特盖一座房子。
诺拉和父亲说，
要是再来暴风雨，有一条龙在这儿，那可就太方便了。
诺拉又说道。
我很愿意留下来。
艾利奥特转向皮特。
但是现在你已经结识了这么好的新朋友，我就该飞到大千世界里去寻找另一个没有朋友的小孩子了。
不，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不能走。皮特伤心地流出眼泪。
可是我要去帮助另一个忧郁孤单的小孩子啊。
艾利奥特轻轻地擦去他的泪水。皮特点了点头，是的，他能够理解他的做法。皮特久久地拥抱着艾利奥特，然后这条神奇的大龙便张开粉红色的小翅膀腾空而起。诺拉、船长还有诺拉的父亲一起向他挥手告别。他们知道不久艾利奥特就会再让一个需要好朋友的小孩子高兴起来。至于他们呢，他们会彼此相伴，时不时地愉快地回想起一条绿色的龙，它长着一对粉红色的小翅膀，还会咧嘴大笑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上次呢，我们讲了汉武帝的轮台罪己，汉武帝呢，在轮台发布了自己的这个罪己诏。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其实说到轮台，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想必大家听过这个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哈，叫《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魏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个上思魏国戍轮台这句话， 就是从汉武帝这个轮胎罪己这个典故当中引申出来的。所以可见啊，这汉和南宋时隔1000多年，是吧？所以这个汉武帝整个的他对汉文化、中华文化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汉武帝呢，可能讲了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啊，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呢，我觉得汉武帝他也不是长生不老的。我们这两期就要讲一讲汉武帝这个生前身后的一些事儿。汉武帝自从处死了这太子刘据啊，还有卫子夫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立过太子。那这个事儿确实是说轻了叫扎心了，说重了是心里有阴影，是吧？毕竟他这个自己的儿子死在他自己的面前，因为一个很冤枉的事儿，所以汉武帝自己其实他也是非常内疚，非常愧疚。但是作为皇上啊，我们得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汉武帝就算再内疚再撕心裂肺，他也不能把这个表现出来，因为君王啊要神秘莫测。汉武帝是一个刚强的君王啊，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男人，所以他不可能啊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啊，自己这个情感啊被其他的臣子看出来。都说这个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汉武帝其实啊，在自己的私底下那也是撕心裂肺的，毕竟最爱的老婆没了，最宠爱的儿子也没了。回想那30-40年风风雨雨，此时满头白发的汉武帝步履蹒跚，只能是一边摸着手中的宝剑一边哀叹：哎，岁月呀，岁月，怎么能如此的不饶人呢？30年前，朕是何等的英武啊！可是人终有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外边又突然传来鞭报，说李陵将军战败，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五雷轰顶，一下瘫坐在椅子上。那么这位李陵将军是谁呢？这位李陵将军啊，就是李广将军的孙子。李广将军呢，那是非常功高盖世啊，三朝元老。李陵呢，是李广的孙子，也是贵胄名将之后。李陵呢，误中了匈奴的埋伏，一开始是死战不降，最后还是被俘虏了。当时啊，汉武帝之前还派过去一个使节叫苏武，当时呢，苏武也是因为匈奴人背信弃义，所以呢被拘留起来了。但是苏武呢，是苏大人，是大义凛然，誓死不降。于是呢，当时的匈奴单于就把他发配到北海，也就是今天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个地方，让他去牧羊。说单于跟苏武说，说你不是宁死不降吗？好，只有到这个公羊能生羊羔的时候，你才能回到汉朝去。大家有一些常识的人其实都知道哈，公羊呢是生不了羊羔的，是吧？这个生殖结构不允许。所以啊，这单于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别回去了，等于是被匈奴人判为终身监禁啊，关到贝加尔湖旁边牧羊去了。这个跟咱们听到这个贝加尔湖畔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会儿的贝加尔湖畔那是白雪皑皑，非常冷啊。但是苏武同志呢，人家自己啊，是吧，养羊嘛，也可以吃羊肉喝羊汤嘛，所以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但是李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李陵这边刚刚被俘虏，汉武帝这边要怒了，立刻把李广他们全家灭九族，满门抄斩，全家人全都被汉武帝处死了。所以汉武帝这个老的这个利令智昏呢，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看人呢，一定要是两面看。这样一来啊，那李陵就得铁了心的降了匈奴了。那自己旧日的主子把自己全家都给杀了，那自己不可能傻到还回去，是吧？所以这么一弄，李陵啊就被迫投降了匈奴。这个时候，李陵啊就跟跑苏武那儿去了，就说：“这苏武，你一块投降吧，是吧？你看看这汉武帝这老板太不够意思了哈。”这苏武就说了：“哎，谁说怎么弄呢？是吧？” 但是我苏武宁死不降啊，我有我的气节，你愿意降你就降吧，我这养我的羊挺好。这么一来啊，李陵啊就投降了，苏武呢还在那待着。所以汉武帝在这之后确实啊是让很多人呢、啊、都不是很满意。这一档子事儿过去之后啊，汉武帝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是越来的越迟暮了，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生前身后的一些事情。汉武帝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那么多孩子呀，汉武帝就在想，哪个孩子将来能继承我呢？记得我们节目在之前提到过的这个钩弋赵夫人，赵夫人呢给汉武帝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刘弗陵，今年有七岁了，那一年有七岁了。这刘弗陵啊，那是生性聪颖啊，但是汉武帝啊一直特别害怕啊，这个自己的像之前啊窦太后啊，自己的奶奶还是如此的这个专权，所以呢，汉武帝啊就暗暗的下决心立刘弗陵为太子，但是汉武帝找了个借口处死了这个皇子的生母钩弋赵夫人。这个做法将来非常备受人们诟病甚至争议啊，但是在此呢我们就不做评判了，毕竟汉武帝他当时有他当时的局限性。所以呢这么一来啊，这个外戚的干政威胁就解除了。但是这个皇子才八岁七八岁，这孩子不认字儿啊，说那会儿认的字儿可能认字儿也不多，那这怎么解决呢？是吧，我不可能找一个这皇上不认字儿，那怎么批奏章啊，是吧啊。所以这么一弄，他这个想着四大辅政大臣呢、啊、确实是得关照一下了。于是有一天汉武帝呢就叫来了霍光，霍光那个时候已经是丞相了啊，官非常大。这霍光啊也是一时摸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匆匆忙忙的要召见自己。这个时候汉武帝啊就非常的意味深长的拿出了一幅画，一幅很长的卷轴，他让自己的这个内侍啊太监把这个卷轴展开，上面画着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这么一幅画，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孩子坐在王座上，旁边呢有几个成人跪在他的身边。这幅画呢非常有名，这幅画叫做周公辅成王见诸侯图。周公指的就是周公旦，也叫姬啊姬旦。周公旦啊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贤臣，当时周朝呢叫文武成汤，武王去世之后啊，成王年纪尚幼，周公旦作为武王的弟弟啊，被让武王临终的时候被指为辅政大臣。当时的周公旦权倾天下，他其实随时都可以踢掉自己的侄子自己登上皇位，但是贤良的周公旦要誓死遵守他哥哥的诺言，于是一辈子只是当臣子，小心的尽心尽力地侍奉着自己的侄子周成王，使成王成为最后周朝的一代明君。周公旦自此是流芳万古，被所有的人们称之为贤臣，尤其受到孔子的追捧。所以呢他把这卷轴展开让霍光看，是什么意思？霍光心里心知肚明，这个意思就是说想让霍光当周公辅佐自己的儿子刘弗陵再次开创盛世。其实我们可以说霍光这个人非常有争议，但是霍光有一点是不容置疑，就是霍光绝对是对汉朝非常忠诚的，而且在霍光的这个领导之下，汉朝确实得到了一个很长足的发展，而且霍光呢确实也是把汉朝从汉武帝执政的危机后期的危机当中给解救出来了。所以这么看来，汉武帝算是非常信任霍光了。这信任从何而来呢？汉武帝他永远不会忘记啊，没有魏家霍家就不可能平了匈奴啊。确实他认为自己最到最后也是对不起魏家，对不起霍家。霍去病是打仗过于劳累以至于染病英年早逝，卫青也是为汉朝的江山拼尽了自己的热血，浑身都是伤，而卫子夫也为自己生下了一个非常贤良的太子，但最后呢 悲剧还是发生了。其实汉武帝重用霍光啊，不完全，其实不完全是因为霍光是很贤能的一个人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是有愧疚啊，是吧、啊？报恩呐、啊，这个成分在里面。要不然当时作为一个这个身份很低微的霍光，怎么可能登朝堂？因为毕竟他是霍去病异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汉武帝这么安排啊，实际上也是挽救了汉朝。所以我们可见汉武帝在晚年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利令智昏，但是在大事上还是很明白的。好了，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汉武帝一定会选择霍光呢？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